大家好，欢迎收听老简小知识。本集节目是由许海州善能慈善基金有限公司赞助。又到了认识老简症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 Ingrid。 老简小知识是一个会定时和大家分享有关老简症不同主题的节目，希望可以带到最新可信还有医学根据的资讯给大家。脑简症患者的症状未必是显而易见，对比身体上的残疾可以说是隐形患者，难以被理解。不少患者为避免贴上标签而选择隐瞒病情，到底他们背后面对着什么挑战，承受着多少压力呢？我们将会搣甩脑简症的标签，探讨一下脑简症患者职场上遇到的挑战和机遇。今集的主题会围绕着香港脑简症患者的就业情况。好荣幸可以邀请到脑神经科专科梁俊彦医生为我们分享。梁医生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梁医生啊，可不可以呢跟我们讲一下，其实脑简症患者的工作能力呢会不会受到病情影响的呢？他们在选择职业上面有什么限制呢？
好，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都要知道本身的患者那个脑简症的控制是如何的。一般来说呢，我们有几样东西是会说一定是不做得，或者一定是会有一个限制在这里的。例如第一，要揸车的脑简症的患者呢，做司机啊或者揸货车啊这些这样的职业呢就会有限制啦。第二，如果要用一些重型机器的即是例如工程啊或者地盘啊那些要处理一些重型机器的情况的工作呢，那我们都是会不建议脑简症的患者去做的。咁第三就要自己个安全啦，就係话如果一啲要站在一啲高处嘅工作吓，就要擒高擒低嘅，甚至喺室内你话擒一个梯嘅，要做一啲室内嘅建筑啊、室内嘅装修啊咁嘅情况呢，咁我哋通常都唔建议嘅。因为如果万一真係喺企喺高处嘅情况之下突然之间发生有呢个发作嘅话呢，如果跌亲嘅话冚亲个头呢，其实就因小失大啦。咁而除咗呢啲咁样嘅限制之外咧，其实一般嚟讲咧，我哋都鼓励我哋脑简症嘅患者咧，系会继续去冇限制咁样去尽量去做嘢嘅。咁呢个冇限制，当然啦，我哋嘅意思就系话喺个工作嘅选择上冇一个限制啦。咁但系可能我哋要根据翻嗰个患者本身佢个嘅发作上嗰个嘅情况啦，或者佢个病嗰个嘅控制咧嚟到再建议。例如话我哋会建议翻一个人可以工作几多小时啦，究竟会唔会话？唔好对咁多电脑啊，唔好望咁多荧幕啊，咁多闪光嘅嘢啊，会唔会可能话我哋会建议佢即係唔好返夜间啊，要尽量返一啲可以作息定时嘅工作啊，咁就或者如果佢嘅有啲后生啲嘅，可能会工作上係要饮酒啊，或者多啲社交嘅情况呢，咁我哋呢啲都会每一个病人呢都会作出唔同嘅建议囉。咁所以其实我哋通常都系咁样样嘅，我哋会鼓励我哋嘅病人呢就嚟到嘅时候复诊嘅时候呢，将佢所见到嘅问题唔系淨系病情上嘅问题，而有时可能系生活上嘅问题、工作上嘅问题呢，都同我哋讲一讲。咁我哋解决到嘅我哋尽量帮手啦，如果万一我哋能力之内解决唔到呢，我哋亦都可以去转介俾社工啦，可以介绍一啲嘅病人组织啦，咁就分享返究竟可以点样去帮到佢哋手去处理佢哋目前嘅问题囉。
咁即係话如果依照返医生嘅指示定时服用抗脑碱嘅药物，其实佢哋嘅工作能力同普通人都係差唔多㗎。咁实际上香港嘅脑简症患者喺就业方面嘅情况系点嘅咧？
其实咧喺2021年咧，我哋嘅团队咧都做咗一个研究。咁最主要嚟讲咧，我哋就揾咗一班我哋平时复诊开嘅脑简症嘅病人。咁我哋总共咧大概就问咗140个病人，究竟佢哋嘅就业情况当时系点样样嘅咧？咁喺依140个病人入边咧，其实佢嘅平均年龄咧当时都系40岁左右，而佢哋个诊断嘅时候嘅平均年龄咧大概都系20多岁到嘅。咁喺呢班病人入面呢，其实呢有30%嘅病人当时呢係失业嘅。咁而有返緊工嘅病人，咁我哋呢就知道有50%到嘅情况呢就係会全职工作啦。咁大概有15%至20% 嘅病人呢就係兼职工作咁样嘅。咁而我哋亦都留意到呢，其实有啲乜嘢情况係会特别容易令到佢哋会即係失业呢。第一，我哋知道一啲比较抗药性或者要食好多唔同嘅药物嘅病人呢，係会特别个风险会高啲嘅。咁点解会咁嘅情况呢？我哋有时会知道可能佢本身嘅控制系可能会差少少啦，可能佢发作嘅机会系会大啲啦。 可能佢食藥令到佢有其他副作用，令到佢好攰，令到可能話翻工嘅時候咧，佢可能會好眼瞓啊，可能老細唔中意啊咁樣。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可能係會有時我哋都會聽過嘅。咁另外啦，可能話本身嗰、那個嘅教育情況係比較即係冇咁高嘅咁，同埋或者有其他啲精神科嘅一啲情況咧，咁有呢啲診斷嘅話咧，咁可能咧都會令到佢個失業嘅風險咧係會高啲嘅。虽然我哋见到有大概三成嘅病人咧喺我哋嘅研究入边咧系失业啦，咁但我哋见到好多呢啲冇工作嘅病人咧，其实我哋都见到佢系冇特别去揾一啲嘅方法咧，或者去揾一啲嘅服务啊，或者啲机构啊嚟到帮佢咧嚟到去揾工咁样样。咁我哋咧都怀疑咧，可能系因为佢哋担心被标签啦，担心有啲歧视嘅情况啦，咁所以就冇特别去积极去揾工咁样样嘅。咁我哋呢啲情况呢，我哋都会绝对建议呢，就主动要同我哋讲，就究竟佢有咩需要啦，我哋嘅病人呢唔好灰心啦，继续去积极咁样去搵一啲寻求協助呢嚟到去帮搵到份工作，咁呢就积极咁样去投入返职场咁样嘅。
多谢梁医生令我哋大约了解到脑干症患者嘅就业情况。由于社会上仍然有唔少人都未了解脑干症，对患者嘅工作能力贴上标签，令到他们在就业上有很多的困难，没机会大展所长。来到最后，梁医生，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一些在找工作的脑干症患者呢？
第一件事，千万不要灰心，要继续积极来到去找工作，准时吃药，准时复诊，只要你那个的病情是受控，即是那个控制好的话，其实一般来说上班是没问题的。咁當然啦，我如果例如話唔係喎，我老細、我老闆、我公司好需要話揾啲醫生證明喎，咁其實咧，我哋都會鼓勵我哋嘅病人咧去問翻我哋，即係可能話公司可能要啲文件俾醫生簽啦，或者要寫翻一啲嘅證明，咁咧就係會支持你咧嘅，其實咧係可以翻工，或者呢個時個病情係點樣，究竟食緊啲咩藥，有啲咩要留意咁樣。如果有需要嘅話咧，通常我哋公立醫院嚟講咧，就有啲叫做醫療報告嘅部門啦，咁你就可以向佢哋攞翻啲醫療報告咧，交翻俾自己嘅老闆啊咁樣嘅。咁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咁當然可以尋求社工啊，甚至係其他例如勞工處啊嚟到去睇有冇其他啲文件可以幫到手，咁啊俾我哋去寫翻你嗰個情況，交翻俾你哋公司去睇咁樣咯。
冇錯啦，聽緊節目嘅腦幹症患者，千祈唔好灰心啊！相信未來總會揾到一份合適嘅工作，以及遇到一班腦幹友善嘅僱主同埋同事。下一集我哋會繼續搣甩腦幹症嘅標籤，大家密切留意。在这里再一次多谢许海周善男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对本集节目的赞助。如果想了解更多，就要紧贴我们的 podcast《脑干小知识》了。还要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们的香港脑干基金的 Facebook page 和 YouTube channel， 不要错过有用的资讯了。本节目内容只作一般教育性及参考用途，本基金不会对任何错误或遗漏资料承担责任。本节目资讯亦都唔能够代替合资格医生及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嘅医学建议、诊断或治疗。如果你有任何健康上嘅问题或者疑虑，请立即同合资格嘅专业医护人士联系。约定你哋下集再见，拜拜。